新春蒙恩。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新年，我们把最好的也是新年的第一个时光献给主。那这时候我们先翻开神的话好吗？今天主给我们很重要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先蒙恩，然后我们再去贺年。路加福音第16章，我们一同来看。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他非常的享受人生。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当一个人在这个地上这么的舒服，成功顺利，然后呢他的家外面他的旁边有一个这样落魄的人，这个本身是上帝的信息，叫他知道这个地上一切的舒服是自暂自清的。然后各位，我们即便在这个地上有多么的舒服多么的好，各位一定要知道在旁边有痛苦的人在。然后后来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各位，这是那个造天堂造地狱的那位上帝写明的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句话我也解释过，不是你在地上受痛苦你就会上天堂，也不是你在地上享受很舒服的人生你就会下地狱。这里要讲的很重要的是，这个财主在地上，他在宴乐当中对永恒的事情没有知觉，所以连一个这样痛苦的人放在他的外面，他也不理会他，所以他是完全满足肉体爱世界的人生这样过着，没有知觉的忽然间有一个事实出现，他去到他永远的去处，那这位认识神的拉撒路也去到他属于他的地方去。那现在亚伯拉罕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所以在地狱那个地方痛苦到极点呢，我没有一个人会想说，那我们所爱的人跟我们一样到那个地方。有些人在痛苦当中呢，你希望每个人一起痛苦，但是呢那个痛苦还没有这样痛苦，是如果你痛苦到极点的时候呢，你不会希望任何有任何的人能够跟你遭受一样的刑罚。那这就是财主在地狱的样子。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 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摩西先知的话今天在哪里？就在这本圣经，神的话。如果不听从这个永存的道，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好吗？哥罗西书第三章，在上面我们都有我们读了这处经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一起读 这段话好吗？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下一句，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基督徒呢是有永远的荣耀的，我们很快会 去到这个荣耀里面去，但是呢这个荣耀要去的时候呢，一定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离世的时候去的。但是我们坦白问一句话，我今天有多少的人会盼望去那个地方？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的心渴望进到那个荣耀？除非你今天是活在第三世界里面，非常的惨痛，连衣食住行什么都没有，满身是病，没有一个人是这么喜欢说盼望要去那个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离开世界要面对那永远的审判，那这是一个事实。那时候人的灵魂要面对照他的灵魂的审判者，所以他要在这位审判者也是这位上帝面前要交账。那各位真信的话，那各位今天应该怎么活？那各位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是越来越相信这个科学。那过去一两年呢，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人人都将关注和盼望也放在科学。科学说什么？科学能给我们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科学是有限的，但是在人类进到危难的时候呢，你只能相信这个科学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讲到超出科学能够看见的，就是我们人有一个永恒的存在体，这个永恒的存在体就是我们的灵魂了。圣经告诉我们，在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他也将人的生命独特的生命创造，也这个独特的生命造的时候呢，有一个永恒的灵魂放在他们里面。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那这个灵魂呢，有两个特性，一是这个灵魂呢是用肉眼看不见的，那科学没有办法察觉这个人的灵魂，科学只有进到这个实验室研究室，然后要看什么东西来断定。所以医生呢用刀切开一个人的肉体，切开一个人的脑袋，用显微镜无论怎样看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人的灵魂。但是你们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的灵魂在人的身体上有绝对的主权，就是说这个看不见的灵魂呢，它在我们的脑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手脚有绝对的主权，它叫这个脑袋怎么想、怎么判断、怎么样的喜爱，它叫这个心怎样的追求，他的手脚、他的整个的人的肢体器官就会跟着这样行。这是人的灵魂，这个灵魂开心的、痛苦的都会显露在人的面孔上。所以这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是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永恒的灵魂。所以人家这样说的，你就是你的灵魂了。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你们看朱牧师的时候呢，他就是他的灵魂，只是那个灵魂是看不见的，你们只是看到我的一个外体。 所以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一节那边很清楚说，耶和华造天造地，也造人里面的灵。那这是所以看不见，但是实实在在的被造。第二呢，这个人的灵魂呢，从我们今天所读的，我们知道它是永远存活的。永远存活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跟动物的灵魂不一样，不会死了就没有成为无有。人的灵魂永远存活，就是人的灵魂不会进到有一种无有或者无知觉的状态，他不会进到哦，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想不到，什么都感觉不到的那个光景。这个灵魂是继续存在的，继续有知觉的，他爱的，他要爱的会去爱，他要恨的会去恨，他知道自己正在想什么，自己正在感觉什么，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说，有一天我们在神审判人的灵魂的这位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能说，哎呀，我没有做坏事的啦，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啦，我没有想歪的，我没有 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人能讲。我们现在看人的时候看不到他的灵魂的光景，我们只有看到他的外体。我们看他的时候呢，他做一些事情，他去一些地方，然后他讲一些话，哎，你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哎，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心是，没有这样的 想说你的坏话什么的。这个是我们不知道，对不对？那就不知道，因为我们只有看到他的外体。但是当一个人面对了创造也审判他的灵魂的上帝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这么说，你做的，你想的，你判断的，你喜爱的，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呢，上帝都会将人里面一切的心思，一切的动机，就是灵魂里面的事情就显明出来，你知道你的存在。所以呢，这个叫 self-conscious， 就是看不见的人的灵魂里面的事情来的，自我知觉，有那个知觉。所以呢，约伯记十四章十四节有说到，人死后他还会再活吗？还会再活吗？答案是什么？当然会再活。人死后当然会再活，绝对会活。那这是一个人都会活到永恒永恒里面去的，永远活着，永远存在，没有一个人会不存在或者成为无有。所以呢，与所有的牲畜动物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死后呢，他一定跟，就是人现在跟他死后的事情啊，有一种挣扎，有一种张力，你们会看得到这个东西。所以所有人的宗教里面都会有人死后的有一些的形式，有一些的习俗。好像古时埃及里面，在他们的宗教，他们建这个 solar boat 那种太阳船，你们知道吗？埃及古时的那个他们的宗教为什么有船呢？因为他们的宗教里面相信那个船，人死后一定要坐着船，然后到另外一个人生里面去。在希腊里面，希腊里面把死人，人死在死了之后呢，一定把一个银币放在他们的口里面。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就有一个观念说，人死后他要进到有一个河，这个河叫死亡之河，他要坐一个船，有船长要把他带到一个永生之地去。但是呢，你要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你一定要有钱付那个船长。所以呢，这个口里面就放着，那个死人的口里面就放着一个银币。我们华人好像有类似这样的东西，那华人民间宗教也有这样的事，也有这样超度，让人平平安安的走，那去到他该去的一个地方，如果可以的话，那超度了之后呢，那他可以投胎转世的东西。其实不管人里面有各种的一个典故，死后的典故，这只不过告诉我们人与死后的那个挂钩，就是跟动物不一样，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无有。 就人在活着的时候，因为他的灵魂的存在，他跟死后的事情呢，有一种结合性，有一种感应，说不出的东西。他会为死后的事情来操心，也会为死后的事情来做出一些的预备。但是其实把死后的事情更真实的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的话了。就神的话把人死后的事情的那个事实，有天堂有地狱，很清楚的人永远存在的那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所以呢，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不是到永远的天堂与主同在享受永生，那他就是进到永远的地狱，进到永永远远的痛苦。在那个地方他不会成为无有，就是永远有知觉的被折磨，那就是今天财主的光景。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作家，他讲这句话，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唯一的价值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如果天堂和地狱是最后的结论，最后的事实，最后的终结，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活在这个地上？为什么神让我们人活在今天这个 earth 这个地上？那是因为地上呢，是这个终极的天堂和地狱的中间的一个桥梁，你们知道吗？这个桥梁，在这个桥梁里面呢，我们还没有进到永远的那个结局，但是在这个桥梁这个中间里面，我们能够感应到或者看到天上的或者地下地狱里面的一瞥 one glimpse。 所以如果你在地上的生活里面你很开心，最开心最喜乐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时候？通常我们人怎样，我们结婚生孩子这样，对不对？我们很开心的，开心的不得了，你都说哇，如果天天这个样子多好，对不对？我们都这样想说，然后一下子就完了，对不对？不会一直保留在那个嗨的那个地方，不会的，对，那是一下子就，但是那个原来是给你看一下，原来那是天堂里面的一片啊，看一刹那，然后就没有了那个东西。所以在地这个桥梁这个地方呢的那个价值，就是给你看到一下子，哎，啊，领悟什么东西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地上里面，你最害怕、最痛苦的那个光景、那个感受、那个情况出现在你身上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都会多多少少会经历到的。那你以为很痛苦了，你以为这个完了，对不对？我告诉你，那只是地狱的一瞥啊，你只看到一下子，啊，一下子还好啊，雨过天晴啊，走过了，各位，对不对？所以呢，各位，这个地上的整个的价值，就是能够一瞥看到 one glimpse 天堂和地狱，那然后永远永远的那个存在是怎样的。如果一个人他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他在地上唯一能看见天堂的地方，也只不过是他在地上像财主可能很开心的给他看一下，哇，厌了，哇，这么享受，哇，这么开心，完了。但是他就处在那个地方，他没有问，哎，难道这个难道要永远吗？在地上我们，都不可能，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他的罪在基督里面得到赦免，他在地上最开心最喜乐的那个感受呢，没有结束，将来又会出现，也最真实的会出现，也永永远远越来越多，越来越荣耀，越来越喜乐的永恒等候着他那个事情。那他在地上如果现在像拉撒路这样很痛苦的，那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事情。那所以呢，地上的一个价值就在这个地方。那地上还有多一个价值是在哪里？地上生活还有多一个价值，短暂的70年80年，有些人当然活得短一点，30年40年20年，有些人活到100岁120岁，但是呢， 这个地上的多一个价值，就是只有在地上人有这个机会能够做出选择，能够进到 永恒里面，永远的天堂，或者在这个地上他也有这个机会，他拒绝神为他预备的永恒，所以最后他死后，他当然是进到他当去的那个地方了。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礼物恩赐是永生，所以只有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再次要过多少个新年啊？那一次又一次啊，我们很开心的穿得很美的，然后这样的。但是各位问啊，每次各位看镜子的时候呢，然后你看到你的皱纹越来越多的，然后你的孩子呢，从很小很小，然后呢，每年拜年的时候呢，就看到他们越来越长了，然后高过你的时候，这也是神给你的一种一般的启示，让你知道岁月不留人。这个地上如果你很舒服很成功很满足的话，你不要忘记那是为了什么。那终极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其实如果你是在主里面的，你知道现在只不过是暂时的东西，那不是你要多得多追求的东西。如果你在地上也很痛苦，一直这样活着的时候呢，你不要绝望，因为神说那不是结局。那或者你在地现在你今天来到这个，你根本对你死后的事情没有什么知觉，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神的话很清楚地跟你说，那才是最终的现实啊！所以只有今生有这个机会。那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说，那牧师我都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呢我活在地上呢不是这么开心，在地上呢很多很多的痛苦，叫我很不如意，叫我很沮丧，有时尤其是新年来的时候呢，因为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那所以没有办法，也这样的啊，要过年吃一顿团圆饭，然后这样表面功夫做一下这样的东西，跟自己至亲的或者自己的亲属这个那个关系里面都不能叫你很喜乐很开心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你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你发现你真的其实物质是有，但是你的心灵不是这样开心喜乐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的话给你们两个的答案如果今天你已经在基督里面，你不是这样喜乐不是这样开心的话呢，神告诉你们说，第一什么，你们既然是属天上的人，你们要思念什么，在天上的事。各位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原来是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哪个，但是为什么你不能一直因盼望这个而充满希望充满渴望这样的要过去呢？因为你现在想的东西跟你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有所不一样。所以各位，这个地上最痛苦的人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最痛苦的人，你看如果在地上来讲，这个财主呢生活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咒诅，因为他从来没有人告诉他死后的事实。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很痛苦的在地上，就是原来他是属天上的，但是他地上追求的东西跟他要去的地方不和谐，所以 他很挣扎。所以其实一个基督徒，一个真属神的人，很多时候他不喜乐是为什么？各位有没有问过？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的私欲，因为他在乎得失，还要多有，还要多得，还要多要得各种的人形的东西，马上自己的身上其实看一下的时候呢都有的，生活也很舒服，也有旁边有人爱他，但是一下子之后马上发现这是空虚的，不够的。其实各位知道吗？神有时候在地上给我们这些有一点一点的我们虽然看到我们不是每样东西都有， 那又不是每样东西都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给自己一些痛。有些人没有健康，他说我多么盼望跟很多的人一样很健健康康的，能够这里去那里去，对不对？各位，你等到你得到健康之后，你就发现哎，这个健康还不够，因为有健康去但是没有钱去后来就发现又要钱去因为有钱去了之后去了什么用，家人都不要陪我去那等一下又来多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有时候在这个地上神没有把所有的东西给我们，有一些遗憾也稍微有，那个遗憾就是告诉你不要把期望全部放在地上的东西，而且那个遗憾那个有一天完全会结束，所以你思念天上的事。然后呢，当你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哎，在这个地上里面呢，你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有一些无论怎样钱不多，但是旁边有人爱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以他们为喜乐，对不对？就享受他们的爱，然后也祝福彼此，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满足于上帝，然后有一天有无限无限的荣耀我们都会得着。各位明白吗？神不是只有在将来才出现，今天出现，今天的有一些少许的痛苦，或者有一刹那一瞬间的那种喜乐里面都有他的信息，他才跟我们说话。但是如果我们落入私欲，只有关注地上的事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痛苦。所以呢，在新年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的人应该要开心，不是这么开心，就新年的整个的气氛都是充满这个世俗挑动人的私欲的那个气氛，对不对？那个新年一来什么 What 啊 What 什么恭喜发财发财。其实这句话我叫孩子从小就叫他们不要讲，有一天他们回来爸爸恭喜发财幼稚园的时候呢，我说谁教你的？幼稚园老师教我的恭喜你不要讲这个东西，这个跟基督徒没有关系那发财财已经很多了你要去非洲看人家的吃的东西都没有，我们 都是吃的什么都好，这些东西对不对？为什么可能从小就跟他们不要讲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有些人还整天在教会讲恭喜发财恭喜发财那个东西今天开始不要讲这个是龙的文化，这个东西已经财很多了，但是越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越不开心。所以呢，在农历新年人就打麻将拿扑克牌出来其实为了要什么，就是赚那一点点，贪心来的。那地上叫你们贪心的那个恶欲，好像拜偶像一样贪心，然后呢，这一点你要贪的东西你得不到的时候呢，心里面很烦那个东西，对不对？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缺乏就是其实一样的东西，一个是贪自己有了，哎呀多多，对不对？另外一个是哎呀好像很多里面少去一点少去一点要给红包要给这个要买这个吃的买少去少去一点，那这个也心里面很就开始挣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怎样思念天上的事？那天上的事呢，牧师天上的事呢好像跟现实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统统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以前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以为天上整天关在房间想天上，不是。圣经说在天上有什么？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右边是什么？能力权柄，对不对？所以那个已经得胜的带着最大的权柄能力来在右边做什么？休息，来什么？来为众圣徒 祷告，为众圣徒祷告，叫各位能够在地上你们的信心能够被保守，你们在各样的患难当中你们能够得胜。所以呢，在斯提凡他被石头要打死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在宝座的右边那位主原来是坐着为我们祷告的，然后后来站起来迎接他，对不对？在那个时候连那个死亡要临近他的时候呢，他不惧怕，他也不痛恨那些拿起石头打他的人，他的心就祝福主赦免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得胜，他得胜一切属于地狱的私欲痛恨那种讨厌憎恨，一切一切得胜。所以呢，你们思念天上的事，然后致死地上的一切的肢体。 对不对？地上的肢体来来去去都是人的贪心，人的淫乱，人的恶欲，人的想多得的那种私欲，都是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呢，他在宝座的右边为你代求，使你在地上无论做什么，在这地上里面得享得胜有余的人生，能够越过凡人凡俗的人所贪爱的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真正的得胜，思念天上的事。另外第二，如果第一你说天堂地狱是存在的话，刚才我说什么？你思念天上的事。如果第二天堂地狱是存在的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你要知道为什么神叫你一年又一年度过新年。新年最重要是什么？不是钱啊，最重要是关系。所以各位，在这个时候你不得不怎样，家里无论怎样不开心要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跟亲友无论怎样不爽快的嘛，要去探访一下，对不对？各位有没有问过，各位这个地上神给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很多的人其实在地上不开心，包括基督徒，几乎我说人不开心 95% 都是因为跟人的关系。你没有钱，但是你有人爱你，你可以满足。你有钱，但是没有人跟你分享，你是真的不开心的人，各位对不对？所以呢，关系就是关系，神给我们关系有关系的使命来的。我们知道地上都是苦难，对不对？有些人说，牧师你讲哇，地上很开心，有结婚什么，我结婚了很多年都不开心嘞，那个东西。那但是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上帝叫你结婚？你没有发现天使是没有结婚的，你将来去到天家是没有再结婚的，没有再结婚，人数已经定的。但是在地上的时候呢，一男一女结合生出孩子，孩子再生出再结婚生出孩子，结婚生出孩子，然后这个就变成什么家庭家族大家族，对不对？有些人的家族100多个人啊，今年只能8个人这样见哦。但是这个家族里面，各位，然后呢，你越生越多，越那个关系越远，堂兄妹、堂兄什么，姨婆什么这些越来越远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跟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就越来越疏远，就比较淡薄，对不对？那只有在人呢，只有神是知道，也跟所有的人，对不对？有那个关系。人呢，其实也是从一个亚当夏娃来，但是呢，我们人的心灵是这样被造的，我们那个关系越来越远的时候呢，感情就淡薄。但是很靠近的自己直接的 immediate family， 然后再有一点再深一点，有几个阶段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感觉。那个亲情，各位，亲情，这是上帝放在人心里面的一个奥秘来的。各位，亲情，各位注意，为什么神给人亲情？各位，你做基督徒之后，你还有没有亲情？有。其实你更是把亲情的那个意义认透，因为圣经很清楚跟你讲。所以呢，当你有亲情的人，各位，你问，如果你的家人现在他心脏有问题，中风，然后你看他忽然间流口水这样子，跟你看你的邻居哦，他中风哦，流口水这样子，你有没有不同的感觉？当然有不同的感觉啊。因为他身上的生死祸福是直接影响到你的灵魂的，对不对？那这个宴乐的这个瓜，那他是没有不管亲情，但是起码有人看到这么落魄、这么惨痛的一个乞丐，把他放在他的家外面，对不对？给他天天看到，天天看到，跟他好像住在一起这样的，只是说他没有邀请他进他的家，对不对？所以各位，你们明白吗？人的肉身靠近的。常见面的，对不对？有时候叫友情，但是呢，还有你自己生的那个叫亲情。这个亲情的意义，虽然我们知道人的亲情都是不完美，有苦难的，有痛苦的，彼此之间有常常会摩擦的，但是神给那个的理由，就是知道你对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身上一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就刺激你，对不对？ 你听到哪一个表叔表嫂忽然间健康的，忽然间现在卧床不能走，哇，心里面说为什么这样啊？对不对？马上心。但是其实天天在医院去，你都会看到这样的人，你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那个人跟你有亲情，所以亲情的使命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贺年？难道只是要过一个好年啊？我们不需要什么好运的东西，我们不相信运气的，因为一切都在神的守护里面。就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人最重要在地上就是亲情。如果我想回去，我的亲友方面啊，差不多二三十位，他们一有事情的话，那群人是我一定会去看的。你去想，这些人的灵魂就是神交给你的。你们如果没有去想呢，只有哦，爸爸妈妈、弟弟啊、兄弟姐妹就这样啊，七八个人这样啊，其他的我不管了啊。那也可能，可能你是这样。那 OK， 你问那这七八个人里面，你对他们的心是怎样？你有没有完成主给你的托付、你的责任？那有亲情的，你特别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有痛苦的，你心里面。因为你认识天堂地狱的存在，你有一个感动，就是他们的痛苦有没有一天能够完全结束？有吗？可以的。你的亲情就触动你要想这件事情。有些人做基督徒做了大半辈子，还整天孝敬的，他的孝敬就在肉身啊，带你去好吃的好玩的哇什么、啊、但是一讲到灵魂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关注。这样的人他信主信的太糊涂了，讲真的，他到底是他的孝顺，他的亲情到底有没有真理？你们听得懂吗？我们如果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绝对的爱主给我们的亲人，对不对？他是只要他活着最后一口气不能跟他断绝关系的，那我们一定问，那将来还能不能再重逢，对不对？起码你靠近的人你一定会想重逢。如果你是那些宗教只有相信你投胎之后变成一个苍蝇，变成一只猪，变成，那你不用想重逢、哦、你重逢在哪里重？但是你知道你是要回到有一个本乡的，那我所爱的亲人他会不会在那个地方跟我再次见面？即便他现在这么痛苦这么软弱，会不会去到那个地方？这就是你每次农历新年的时候要去探访着带着的一个使命而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些人说，我说我懂这些道理，还是亲人很难传的，那传了关系不好、啊、关系不好呢就不要传了、啊、然后眼睁睁眼巴巴的看他这样走离开、哦、有一天他走之前为他祷告，盼望他能够认识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亲情来干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上帝要预备这样的农历新年？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完了、啊，我呢跟师母每次农历新年的时候呢、不但我的专注是要勉励大家，我也是整个的专注是为着我们的家族来祷告。当然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对不对、没有办法看到大家族，就是一个一个小的家庭这样去看。可是我跟师母呢，是我的家庭，因为我姑姑的祷告，我们三分之一的人都大概是有起码信主的啊，当然信的怎样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师母呢，我看只有她跟妹妹秋英是信的，家族里面全部都不信，而这整个家族的黑暗的势力是很强，就是没有一个信，是她师母没有一个人信，很奇妙的啊。那所以呢，每一次新年的时候就带着一个使命啊，特别她的姨婆啊。他母亲现在已经来教会，那他的 姨婆呢、不是姨婆，阿姨、她是阿姨，我孩子的姨婆、就是他母亲的姐姐。我每年新年呢一定会去看他，每年新年他的家呢进去的时候，哇，真的好像进寺庙一样、因为他的死去的丈夫以前是党籍、跳桶，那跳桶的人呢、你们知道很多徒弟的，所以呢徒弟也来那个、师公走了，师母还在嘛，对不对？就来看他的阿姨，这些全部都会拜年的时候来这个东西。家里面孩子全部没有信。当然他们身上也很多的问题，那但详细的东西就不讲。这个姨婆呢，每年去看他，
从我的孩子就是小小啊，这样啊，看到他，我的孩子现在比师母三个都比他高了。然后他们每年看爸爸妈妈怎样去看这个姨婆，然后来跟他传福音啊，我懂啦，你们信你们的，我有我的，都好的啦。这每次这些话都是孩子整天听我们讲，不一样，姨婆信了就不一样啊。那然后主耶稣给你平安，什么很多什么话都讲了，这边也讲，那边也讲。这姨婆呢，以前去的时候呢，哇，哎，你们来了，来来来，哇，这个样子。后来，啊，最近身体不好，然后再很多年又再去，姨婆老了啊，坐在没有办法，一直看到她卧在床，啊，起不来啊，晕倒了。去年去的时候呢，是她在床上，我们跟她再次进去跟她传福音，从她很健壮的那个样子，一直传到她整个老迈，然后卧在床，然后去年最后。七月份的时候呢，他就离世了。啊，你阻断措施之后，然后过一下子就离世。那丧礼也不是很多人，你们都知道，那时候也不能很多人去看。那师母就，我们十多年都这样看，然后传福音。那今年也不能去他们的家，因为他们姨婆都离开的时候呢，啊，他们有迷信啊什么啦，也很多的这些东西。师母就问，你说他有没有得救啊？那当然我们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呢，啊，对不对，我们有关系的人一定问这句话嘛。那我跟师母说，他有没有得救不是一个关键，在这个时候来讲，我们应该感到幸会，因为起码他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啊，我们一直把握每一个机会跟他传福音，连他在医院什么师母都去看他，跟他传福音。司布真牧师讲一句话，如果一个罪人你看到他要下地狱的话，好像这个财主，你看他现在的整个的信念生活都是要往着地狱走去，你要感到幸会的是，你起码你抓住他的脚，一直抓到他进到最后永远的地方去，那生下来的就是主的工作了。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不要跟你们分享什么成功的见证什么东西，我一辈子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是很明显的，我传了他们信了，他们得救了，他们不但得救也把这个福音传给旁边的。有一些人呢，传了他们懵懵懂懂决志祷告，那你看他们做一个决志祷告，不懂是奉承你的还是真信的也不知道，也交给你。有一些呢，到传到最后还是给你那种，到底他听得懂我跟他讲的东西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人，他在最后生命的关头里面要进入那永远的火，你那时候人要断气的那个惧怕的时候呢，他再次看到地狱的一瞥，那时候呢，他想起什么？他有没有一个信息在他的心中？人曾经跟我讲过，只要我呼求耶稣，我就能得救。他必须能需要听过，没有听过怎么能信？没有信怎么对不对？怎么能呼求？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听过，不可能信的。所以你不要跟我讲，我从来没有传过福音，没有做过见证，没有什么，然后啊，一个亲人走了，我为他祷告，求主拯救他，这你讲什么话，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昨天晚上要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心里又很沉重，我说哎呀，今天又要讲天堂地狱，人家是要过一个好年就讲天堂地狱那个东西呢，那没有办法，这是上帝，如果今年这个疫情人都没有看到天堂地狱的重要啊，几时还会看到啊？等经济复苏什么都好，平平安安啊，就爱这个世界去啊，连新年都看不到，出国这里玩那里玩，对不对？今年你全部你要去的全部的亲友都会看得到，因为没有的出国啊。对，这是你的机会来的，我再讲一遍，你仅有的机会了。有时候人离开世界你看不到他，有些人追着世界去 你看不到他，对不对？所以呢，能看到的时候要看到，要接触，要传道。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再次把一个事实跟我们说，使我们在过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呢，主，我们的心有一个稳健，知道我们凡认识你的，凡相信你的，主已经接纳我们，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也赐给我们永生的礼物。但是主也因为我们真得了永生之后，我们知道主，人活在地上是多么短暂的，我们心里能够感受到那些跟我们有亲情关系的人，主，我们心里渴盼他们能够同享这福音的好处。但是主，我们也知道这世界的网用他的魔力抓住人的灵魂，用世界的物质享乐成功来抓住人的灵魂。主，这是求主自己做工，主，你的圣灵自己会寻找你要拯救的，你所拣选的。我们要知道主你要拯救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主给我们的亲人，我们对他们的那个责任是一直到他们离开世界为止的。所以求主来亲自与我们同在，尤其是每一次在这样的佳节里面，主，我们不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带着一个很迫切很谨慎的心，也是一个要祝福亲友的心去探望他们。求主亲自来带领也感动我们弟兄姐妹，也特别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在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呢，就心里面有很多的遗憾不喜乐的事情，就这是一个很好能够反省的机会，叫我们知道就我们过去一年怎样，其实我们的喜乐不在于这个地上的物质能够更多，乃在于我们能够思念天上的事。求主把我们的心转上天上，向着主，向着主你的同在，向着你的得胜，向着你给我们的大使命，向我们转向那个地方，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主，我们为着这群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相信一年一年，主你借着你仆人的教导劝勉和圣灵大能的工作，主，我们的心里面是越来越明白永恒的事，是世界的人是怕死的，但是我们是等候那一天而来。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贺年的时光能够得着我们在主里面的赏赐，祝福我们的家庭家人在主里面身心灵也都安好，常常活出基督的喜乐荣耀。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如同在天上，求主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